我是许胜男，
我是陈云。
一开始今天早咖啡非常悠扬的一首曲子叫做那些话儿，我觉得用来形容孩子哈，
童年是吧，
童年是最好不过的了、
咱们三个也是曾经三朵鲜花呀，
你就不要让这做我不想说了啊。在这个今天话题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要把这一段新闻给引进给大家，就可能我们最近不少听众朋友就留意到了的一条报道，就是说曾经在2010年网络走红的一个很有名的号称宇宙最强这个五道杠，在这样的一个中国大陆少年黄一博，现在呢因为通过了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自主招生面试，成为了这个学校的思想政治专业的新生。那么这个又再次让这个黄一博，以前是小朋友，现在是青年了，再次引爆了网络对于童年的热议话题。有不少的网友就留言说，哎，这个父母给孩子塑造了怎样的一个价值观，引发了非常多的热议。那我们现在延展到澳洲，现在大选期间有很多的家长其实也对自己的孩子童年提出了一些比较关注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热线开通之中，就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在澳洲的您，尤其是家长朋友，您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我们澳大利亚的校园也好，社会也好，家中也好，拥有和度过怎样的童年？哎，是不是您会对孩子现在澳洲的童年开始有一些些担心了？如果可以重来，您希望自己拥有怎样的童年？今天开通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那现在线上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着了，我们现在先听他们的电话。第一位朋友叫 Henry， 早上好 Henry。
大家好，早上好。
哎，您好，请讲。
童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过去的童年，包括现在已经在生活着的童年。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在国家，在每个社会环境当中。那现在目前呢，就是小孩子好像华人小孩子很担心的就是同性恋的这个很非常担心这个问题。这个环境当中那么就要看他，就是一般的孩子呢，我们过去的这种童年呢，在以前呢，包括都是比较封建的这种社会环境当中，然后这个同性恋这个问题，我个人看着啊，他不侵犯人家的啊，是一种从小孩子到大都是大家都是有一种自己的这种观念吧，喜欢和男孩子好，喜欢和女孩子好，在这个还没有形成的这种性取向意识的话，不应该有歧视这种感觉。
Henry， 您自己是家长吗？在这儿插一句，您自己是一位家长吗？
叫孩子多大了？
大家都是家长嘛，对吧？像我是年龄比较大的，60多岁的年龄大家都是像我们这年龄都可以称为是家长了，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个人看，就是对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尤其在社会的教育啊，学校的教育，家庭的教育啊，包括这个自己自我成长的这种教育
过程当中，
你觉得应该教会他们学会尊重他人，是这个意思吗？
对，尊重他人啊，不能歧视他人啊，这是最基本的这个现代的小孩子的这个童年的这种观念。
好，非常感谢 Henry 给我们带来了您的态度，谢谢您，
谢谢大家。
哎，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接听这位朋友叫 Tony， 早上好 ，Tony。
哎，你好，你好。
早。哎，您请讲。
因为我自己两个小孩子正好是在1岁跟3岁嘛，所以也真的是。要再给他们规划童年嘛，然后其实我自己的感悟，因为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嘛，然后我们自己都是国内那套教育，然后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都听说澳洲都是分玩啊，不用读书啊，放养啊，然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情嘛，有些时候就是有点被夸张，因为然后包括自己接触下来一些当地的比较好的家庭出来的一些小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我发现所有的比较成功的小孩子处，他们的家庭 都是很严格的，从小开始给他们规划的，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任何，我至少我见到的家庭小孩子比较成功的，从来就没有一个是从小就让他们随便疯玩啊散养的。
嗯，
或者简单的说，也都是从3岁4岁就开始补习了，就是不是我们那种、学数学啊学什么，就是游泳啊音乐啊，这些都是从很小就开始了，
培养艺术细胞啊等等哈。
嗯，对对，包括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当地从小他是当地人，他自己的孩子也今年刚刚上小学嘛，他就是4岁开始就送他小孩子去开始补课了，就是不一定是他是补数学，他就是说要给孩子养成一种要学习的习惯了，
对、
包括
对
他学小孩子补课。
Tony， 你可能关注比较多在这个学业和课业的负担上面哈、那对于最近我们看到在华人社区也好，在澳大利亚大选之间，大家关注非常多有关 Safe School 的这个计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
我有这个成分，就是说，就是我其实华人社区上面有些夸大其词的说法， Safe School 它的本身是让小孩子，就是让大家尊重和包容这些同性恋的孩子，但是我看到的有些内容确实有可能会让一些小孩说体验同性恋，这些可能也是有一些担忧的。但是我想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很成熟的，毕竟大家家长都不是傻瓜，如果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真的像华人传媒包括微信上面传的那么可怕的话，我相信当地的那些 local 的家长也都会采取行动的。说实话，这个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作为家长还是要拼命努力赚钱。如果真的这个 safe school 有这么不好的影响的话，我想最后的结果就是只能把小孩子送到影响比较小的私校去了。
所以你可能因为现在孩子比较小，你还在这个处在这个观望的态度是吧？
也不是观望了，也都是要开始准备的。说实话，因为
你还是有担忧的是吧？
因为我自己要量手准备嘛，如果小孩子读书读得好，那以后肯定是考小学考，我们在雪梨嘛，考小学考 OC 班，考精英中学。如果他书读得不好呢，那到了中学阶段肯定不可能送普通的高中了嘛，跟那些跟那些领救济的登公屋的小孩子在一起，小孩子一生可能就真的会学坏了，就回家了。
Tony， 您的态度就是要做好两手准备哈。
然后一定小孩子培养出一个良，从小培养出一个良好的习惯。
好，谢谢您跟我们拨打电话，谢谢。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来自于悉尼的李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李先生。
哎，您好，早上好。
哎，您请讲。
我想对今天啊不谈那个学业的问题。我想谈今天讲种族的融入，和那个 safety school 的那个关键的这个问题。那么呢，我的孩子呢在这里出生啊，一开始呢我把他送到那个比较多元文化的，就是以白人为主的那个学校，但是呢我的孩子不能适应，他受到了强烈的不利，那个全班的人对就他一个华人就对他就是对他就是非常非常的歧视。
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哦，那是1990几年的事情了。
你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受到一些什么样的霸凌吗？
那个霸凌是很大，就是每个学生都走到他的台子上，对他脚踹一脚，就对那个踹一脚，都不喜欢他。
老师有没有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啊？
包括还有你们家长？
老师不反应，就是看看你到底怎么办。后来，
李先生可能暂时掉线了哈，李先生，请问您还在吗？好，那么可能需要李先生再次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这个，哎，李先生你好，您请继续讲。
然后呢，我呢就是最后没办法，就把孩子呢就是转到那个，比较华人的伊斯沃那个时候，哎，这么多很多华人，我的孩子一下子就适应了，啊。那么呢，就是我就是从这一点来说呢，就是说我认为呢，种族这样东西呢是根本就不可能融入的。从历史上，人类的，
所以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看政府推出这个 Safe School， 不是就是要反校园霸凌，保证学校的安全吗？您对这个计划怎么看？
我认为呢，就是澳洲政府对 multicultural 这种种族的人，他们很努力，就想解决它，但是呢，就是一直解决不了。你看我们悉尼。基本上就是以种族来划分的，比如说越南城 Kapamada， 黎巴嫩人称勒坎巴，华人伊斯沃恰祖赫斯里和我，就是这种，就是最后还是种族被分开才能够安全的不互相斗争的，就是这样平安的生存下去。
有没有李先生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也是有时候我们的一种选择哈？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伊斯伍有很多华人，所以有很多这个华人的商店啊餐馆啊，所以大家觉得生活在这个地方也很方便很舒服，所以呢大家就会选择群居，大概我觉得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陈云的意思就
是
说是为了便利，
对，
可能不一定是为了。
实际上这从道理来说这是一种方便，但是从深刻的政治的意义上，人类的道德文化传承上，这就是一种种族的规律。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是永远不错的。所以说我说这种 safety school 是澳洲的政府的一种努力，但是这种努力都是没用的。因为所以说我还是要推出我的这种思想，我们是客人，以这种客人的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通了。就是我们进，你可以通过婚姻成为主人啊，这是，但是婚姻也不能够说你一直可以成为主人，如果婚姻破裂不能怜香惜玉啊，或者家庭暴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悲剧。
好，
你还是要推到客人。
好，
所以说我说我们说如果以客人的形式我们就可以退，就是说我们非常潇洒的，到时候种族不能容忍了，我们就回国了，回到祖籍国。
好，谢谢您拨打电话。
好，
好，谢谢李先生哈。李先生说这个 Safe School 呢是一个不错的计划，看到政府的努力，但是是徒劳的。那也再次提出了这个主人和客人的这个观点。那接下来那究竟我们在澳大利亚，尤其是我们的华人社区，大家觉得自己把自己应该当个主人还是客人来看？我相信这个是每个人也有不同的观点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 Mary 的电话。早上好 Mary。
早上好。然后我呢关注着孩子，我觉得因为我孩子大了，但是我觉得孩子最主要的是要有养分，他的教养和修养是非常主要的。做一个教育下一代，那教养和修养非常主要。那我看到就是澳洲这个孩子，澳洲啊，因为我周围有一些孩子嘛，家长呢教育孩子，他们的孩子要求不是很严的，然后放了学了，然后去打那个去什么踢球啊，去玩啊。然后他们很放松的，但是我们华人呢都是希望孩子放学学一些东西，然后呢这样更好。
这是您的观察。
这是我的观察。然后还有就是就我这个年龄呢，然后我关心的我就只是点一下啊，我关心的比如说这退休年龄将来不要推迟啊，然后那还有 Medicare 啊，这个澳洲经济要好啊，这个我比较关心。
好，非常感谢。
但是在教育孩子，
您讲
教育孩子这一点呢，我自己我的想法就是说教养和修养，养分非常重要。
好，谢谢您拨打电话。
谢谢啊，谢谢。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刘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刘先生。
哎，你好，是我吗？
哎，是的，您请讲。
啊，对啊，很喜欢听你们那个八点半那个节目啊，就像说群口相声一样啊，我是特别喜欢听的。我的台湾对那个孩子那个童年的这种我自己的感觉啊，因为我也是第一代移民嘛，就是在国内，因为有在国内有虽然有自己的事业呢，就是觉得国内从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我觉得都是不好的。作为我们这个平民阶层，我觉得孩子成长不会有好的空间，所以我们来到澳洲呢，虽然我们自己可能就是有的像我自己没有完全从事原来的专业，可是我觉得孩子在这边呢成长比国内那些的那种极端这个极致的利己主义的那种环境，就像现在所谓那五道杠少年成长那种社会环境，这边是好的太多太多了。当然自然环境更是不用说了，这边是很好的。再一个呢，我也觉得这边孩子呢，多元文化嘛，是澳洲的特色嘛。这个孩子还是相对比较能融入的，而且我们家，我们作为移民呢，也应该有主人翁那种态度来参与这个社会啊，什么呀，客人呐、啊，这个我对这个是极端不同意或者反感的啊。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再一个呢，我觉得说实话，这个黄一博这个现象，我觉得也是中国这个 中国这种草民的这个是家庭一种悲哀啊，一个是说孩子生长的环境是很悲哀，再一个家长用这种极致的这种方法啊，从小灌输这些啊，其实是啊，我们自己觉得过来人觉得是非常不正确的这些东西，让孩子在这种环境上成长。我觉得像韩寒写的那个一博是个好干部是吧，当时韩寒写了一篇文章说，一旦这个孩子一旦清醒了，觉得那些东西全都是假的，这个孩子将来是不是说万劫不复，其实是非常非常悲哀的。
好，非常感谢你啊，刘先生。我们因为线上还有好多听众朋友在等待。好，谢谢您给我们拨打电话，谢谢刘先生。好，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接听的这位朋友是张先生，我们来接听一下。早上好，张先生。
哎，你好。
您请讲。
你好，我可以啊，我啊是我哈。
哎，对。
对，我简单说一下，我首先也跟那个刚才那先生说，我不同意那个李先生这样说法。我们来澳洲去客人，因为澳洲它本身是一个移民国家，对不对？那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来，既然你来了，如果你还想就是说我必须挤在华人或者挤在尼克巴挤在哪里。这种思维是不可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出国了，你就要必须有这个思想准备融进去。我小孩从小就在那个等于说就是说不是在华人那里的，但是他毕竟还是一起融入的，他小孩他本身容易沟通，不能够说抱着这种思想说我去客人我要让别人或者怎样的，那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您觉得是要积极融入澳洲的社会，谢谢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算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要叫他积极融入，是您的观点，谢谢。
对了，你交心嘛，对不对？你来这里了，你不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黎巴嫩人，我是哪里人，你如果你有这种思维，我中国人必须在一起，我在喝水酒在哪，那这种思维是不可以了。
好，谢谢张先生。好，谢谢您拨打电话，我们留点时间给其他的听众。谢谢。来接听一下苏珊的电话。早上好苏珊。
哎，早上好。
哎，您请讲。哎，
对，对，第一我还是觉得顶一下刚才那个先生吧，就是我也不同意就是什么主人客人的这种观点，我们既然来了，既来之则安之。那么我女儿上的学校也是全班就她一个华人，老师对她可好了，同学什么对她都很好，没有一点所谓的他们说的什么歧视啊什么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我女儿是3岁，在三年级从中国读完过来上4年级。然后我前不久才回去，就是比较两边的，就是她那边也有同学嘛，我有朋友的孩子也马上就是小升初了，他们觉得很紧张，选这个学校选那个学校，然后还有就是择校费什么乱七八糟的，紧张的不得了。我这边呢就是很清闲的一副样子。对，我就
觉得
还是
在这边还是对童年还是比较好的，在澳洲是吧？
对，就是说他的择业观和他的所谓以后的一些人生的路或者怎么样，还是我觉得中学开始进行塑造，其实小学真的就是让他愉快的玩耍。
那你有关注这个刚才讲的是一个小学生的妈妈，有关注这个 Safe School 的这个计划吗？
对，我有看我们的那个微信上面每天都在发支持自由党、抵制工党。
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我看大概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原文，就是英文的原文，他就是讲的就是让学生有一个安全的学校环境，就是没有暴力，没有歧视，就是各种的平等。写的根本不是他们所宣传的那样，就是因为有的孩子他天生的，其实同性恋我有认识的朋友，他是遗传的，很多人不知道同性恋是遗传的，就是他有来自家族的基因，他们其实很难过的。就是怎么讲，他们其实有的人很自卑，如果你在学校，在他这种其实就跟你的其他的一些病一样，如果你在学校同学或怎么知道他的这种性取向，以这种方式来嘲笑他，其实对他也很不公平。
这位女士的说法可能在医学上还有待商榷哈，但是你说的是，
对他们说，对，我觉得歧视其实有的他是自己的选择，有的是就是说他有的真的是天生的，你如果对他进行歧视，就跟有人得了癌症你把他放在街上不管他一样，是一样的道理。
总的来说您觉得对这个 Safe School 的这个计划还是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是吗？
对，不是什么所谓，你想工党愚蠢，就算大家说工党愚蠢，那么多全澳洲那么多学校老师校长都那么愚蠢吗？
好，谢谢苏珊，我们可能留点时间给另外一位啊，谢谢您拨打电话哈。啊，刚才提出来这个是不是遗传的这个疾病，我们在医学上还是没有，目前没有任何的根据的哈。那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您久等了，张先生请讲。
喂，你好，是我吗？
哎，是。
好，你好，我简单说几句哈，嗯、就针对那个刚才那位李先生的那个谬论呢、啊。OK， 我特别同意那个谢欣的那个说法，就是我们要自己的积极的去争取去融入这个社会，而不是的消极的去对待。我孩子也是从这里长大的，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嗯、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证明你自己。
嗯，你孩子现在多大了呢？
我现在孩子已经大学刚毕业。
嗯，那对于有时候他问到您这个有关这一方面的问题，您是怎么来给他处理的呢？
我就认为他应该是自己去努力去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通过你自己的行动去博得别人对你的尊敬，而不是消极的去对待，不要去怪这个环境。就是那刚才那个李先生就一味的去指责这个环境对他就是什么什么有族群分开啊之类的那些的谬论。第二点，那个就是特别是关于那个主人和客人那个问题哈。那么你如果是以这个的那个心态的话，我认为哈，现在种族歧视有很多种，他那种我就认为是自残式的种族歧视，他在自残，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上次那个谢东先生问过他到底是澳洲的公民还是那个绿卡，他如果是公民的话，我现在就非常质疑他当初宣誓入公民籍的时候，那他现在是完全违背了他的那个誓言，对不对？像这种人就是应该开除出去，让他去享受主居国对他的一些待遇。好，我就说这些、嗯、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今天还线上还有好多的听众朋友还在依然给我们拨打电话，下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早一点。好，今天我们关于童年的这个讨论的话题到此结束，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孩子都有个安全的快乐的童年。
嗯。